弟兄姊妹，不错，这是诗，但是写诗的人不可能离开事实，写诗的人不能离开地理，写诗的人也不可能离开历史。那么是不是圣经这里有错误？为什么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我们昨天晚上大概稍微说一下，如果你说耶路撒冷有一道河是勉勉强强可以说的，但是实在说来谈不到分叉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过这道河在主耶稣的时候大概呢是冬天的时候还有一点的水，夏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个就是干的。我们知道在橄榄山跟在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或者我们这样说吧，耶路撒冷所以非常的坚固，因为圣经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可以说盖在山城上。那么它的周围呢有许许多多很深很深的谷，有一个很深的谷叫做西嫩谷，另外一个很深的谷叫做西伦谷。那么西伦谷呢，从西伦谷到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水的时候，那么那个水呢我们昨天说过了，就流过各个塔，流过摩利亚山，流过这个科西马尼，然后呢它就转弯往东流，然后呢它你会发现它左边是伯大尼，右边是伯利恒，然后一直往死海的方向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说有一道河，那么这个可以勉勉强强说是这道河，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基伦溪。你记得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就带着门徒们经过基伦溪，那么因为那个水非常浅，所以可以说可以渡过，谈不到河的。但是这里圣经明明用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那么大家如果对耶路撒冷有历史有印象的话，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它三面它四围环山可以守，但是问题就是它一直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所以什么时候水源被切断了，那么这个城就不容易守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说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那么这个神的城呢毫无疑问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一定有一道河，有一天它出现了，而且它分叉能够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在这里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呢是给是我们找到的答案，就是我们现在明白，当你读诗篇46篇的时候，你发现这一篇的诗篇不是讲历史，这一篇的诗篇也不是讲今天，这一篇的历史，这一篇的诗篇是讲将来的，它是预言的诗篇。就好像诗篇22篇你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完全是预言的诗篇。那个时候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大卫就写了诗篇22篇，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刑罚，他最多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那是最残忍的刑罚。但是大卫怎么可能他能够描写10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然后他形容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巴山的公牛都围绕我，那不止如此，就是那些兵丁都围绕他。那么同时呢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床上，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他们砸了我的手也砸了我的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诗篇，但是呢它是预言的诗篇，它是讲到将来的。所以如果在大卫那个时候，许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读诗篇22篇他们不会懂得的，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件事是要应验在1000年以后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说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诗篇四十六篇没有错，因为诗篇四十六篇如果你仔细来读它的话，它乃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的光景。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没有水没有河，但是我们知道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一道生命的河，而且在河的两旁有生命树，按月结果子，而且它的叶子能够医治万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没有河也没有树的，没有生命树的，但是呢天上的耶路撒冷就叫我们想起当初的伊甸园怎样有生命树，也怎样有那条的河。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伊甸园不过是一座花园，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新，乃是一座花园城。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景象，就是耶路撒冷有一道河，那一道的生命河果然叫耶路撒冷欢喜，叫神的城欢喜。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好像你找不到这条河，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这里的光，这里的预言，事实上是预言到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当哈米吉顿战场开打以后，我们知道根据拿破仑，这个哈米吉顿战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等到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世界要有一次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他的战场在哈米吉顿，然后呢整个以色列受万国联军的围困，有三个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从苏联那边过来，从黑海那边过来，一个是东方的联盟，他们要越过幼发拉底河，还有西方的联盟在基督的领导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约珥书所给我们形容的，到时候你看见说，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不同的联盟就像以色列驻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人把电视打开，特别是有线新闻的时候， CNN 的新闻的时候，他们的确就看见两万万马兵果然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你看见说不同的联盟，黑海的联盟，还有呢这个在欧洲的联盟，在基督的领导之下，还有呢那些东方的王，他们从东边过来。所以最后呢可以说他们团团的把以色列人围住。那到了最紧要的时候，他们真的膝盖软下来了。他们到一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到那个时候，等到他们真的在那里呼喊，当他们真的在那里这个呼求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就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有一些事情就陆陆续续的发生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稍微看圣经所讲的几个地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比方说这里讲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但这句话是接着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但第一节说什么？神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诗篇严格说来是将来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唱的一首诗篇。那个时候他们能够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等一等我们会看见因着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呢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就有一个山谷叫以色列人可以从山谷里面逃跑。那么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当第七个碗的时候，那第七个碗，碗代表神的愤怒。所以当神最后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吗？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地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一段的圣经？那就是那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七节啊，对不起，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你知道这个六个碗已经过去，那第六个碗是哈梅基督的战争，现在是第七个碗。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我们要知道，到了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最后一个碗，那个代表神的愤怒，也代表神的审判。那么结果呢，你发现说这个地就产生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地震，根据启示录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我不知道这是多少级的，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可怕的已经到了七级以上的，但这个根据圣经的启示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地震。第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么我们注意，这个大城乃是指的耶路撒冷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城要分为列为三段，那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你看，因为地震的缘故，下面说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歇住神。然后下面就讲起这个巴比伦的情形，然后最后新耶路撒冷就来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无论如何，这是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最后是以什么来总结的呢？最后那个总结是以大地震来总结的。而这次的灾难是环球性的灾难，耶路撒冷分成三段，然后呢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然后甚至于巴比伦呢，我们知道神说也把烈怒的酒杯赐递给他。然后这个环球的地震使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等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形容的。不过今天根据我们的主的形容，各地有饥荒有地震，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这个还不是大灾难。根据我们的主说，那个大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主的话。我们昨天晚上说过，那些基督徒就是因为相信主的话，所以呢，等到这个提多太子围困耶路撒冷把城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呢就趁这个机会就逃走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相信主的话，我们就能逃避那个将来大的愤怒。所以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要唱一首诗，他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好不好再回到四十六篇，就是六百九十一页，两节是圣经六百九十一页，然后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地虽改变就是板块迁移了，板块抗击了，山虽摇动到海滨，因为你看有的海岛不见了，有的这个有的众山也不见了，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等到将来大地震的时候，你看见说地而且要改变，而且山呢要摇动一直到海滨。本来呢，你看见那明明是个岛，明明是个山，结果摇来摇去就摇到海滨里面，你发现说就沉到海底里面去了。所以根据圣经，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但是不要忘记，当诗人写四十六篇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